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雨下得很大啊，大家道心呢还是很坚定啊。这个雨越大，道心就要越坚定啊。年纪越大，信心就要更坚定啊。这个环境无常啊，那么这个法心呢啊，就要更普遍才可以啊。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给各位谈事的变化啊，这个一切都是事所变现的，都是事的变化啊。你看到最后，我们在给各位谈到几，在我们上个星期谈到所谓极自信、性自信、相自信、大种自信、因自信、缘自信、成自信啊。你看哈、啊，有因有缘就产生成，是不是？你这个我们有一个因，那个因可能在那里你看不到，可是有一个缘，刚好是起先可能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跟你讲说啊，我们一起去听法吧，那就这个因跟那个缘在一起就变成成，是不是？可是世间的事情并不是因缘成的问题啊。他极致性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你今天听一点，明天听一点，今天累积一点善法，明天累积一点善法，那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好，你的智慧就越来越好。可是我们今天呢、啊，累积一点紧张，明天累积一点焦虑，后天累积一点点失望，那不久以后我们就会很沮丧。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哈、啊，我今天听你讲的东西，明天又听你讲的东西，后天又听你讲的东西，听几次以后，就是同样类似的东西，你也会变成好像有一点跟他像这样不对、啊啊、有时候呢，这个都叫做极致性，就是这个事本身就是这样极来极去的啊。可是我很相信你啊，可是你后来却打我的会，我很相信你，你也倒了我的朋友的会，所以我现在产生一个结果，我不喜欢你急，这个事的东西就是这样急的。我今天有一点，本来是有一点点不安全感，后来，又在哪一个地方我又碰到了这个失败，那以后投资的时候更不安全感，然后，正好说啊，加上各个投资一遍了。阿克多人来过都丢，我都后悔牺牲。那再下去，他可能养成一个东西，就是以后他再也不敢了。有的人哈、啊，这个在我们这个台湾话里头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唔捌扣底赛哈，第一遍扣底赛等到地捞赛哈，你们听过这个话吧？好。你唔捌扣过底赛，我从来没有捡过那个水肥哈、啊，啊第一次去捡，去收集水肥，就碰到猪就拉肚子了，不是一块一块的了，就变成哈、啊、糊糊的了哈、啊，那就是表示说第一次就很碰巧就碰到这个问题。可是这是第一遍扣底赛啊，过无转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再去过去扣。啊，过无偌久以后，第二遍讲去扣底赛，搁再搁等到底捞赛时，他也会急出来说：“我大概无扣底赛咩？”他会产生这个东西出来。啊，所以这里面前面这个地方谈到这里面哈、啊，所以这个七种自信哈、啊，其实都是讲事的性啊，你有急的性，那性自信就是因为你有三自信，你人性里头就是会。自然就有一些你原来的不安全感啊，你都是人的自信里头都有一个我，以我为中心的一种想法啊，都是本来就有的。但是我们的人里头也一样会有良，也有一些良知啊，也有一些良心，也都有。那个是你人性里头有的，但是这些人性都是从文化面，从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形成的，包括理性也是性自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生活之中，在我们的现象界里头， 如果理性的部分最后输给非理性的部分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不平衡。但是理性与非理性这两个啊，差不多差不多的心，有时啊理性，有时啊不理性，但大体上理性还能够控制非理性，啊那种较无啥问题。其实你可以知道，一个人到完全发疯的时候，都完全不属于理性的范围，就是说他已经不在理性，啊，他脱离现实，逻辑也已经乱了，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当一个人压力压到很大，变成焦虑。或者是压力压久了变成很无助，而慢慢变成一种情绪失常，变成忧郁或者躁郁，这种情绪失常往这条路发展的时候，但是他到最后他也是一样，他都是非理性的一些东西会不断的表现出来。那么从事的这些整个的一个啊一些性质以及自信的一些本质，我们做了上次这样去讨论过以后，我们谈到了就是这个三自信哈，这个谈的是说就是是有三自信啊，佛是告诉我们是有三自信啊，依他起信、遍计所执信、圆成实信都有，并不是无自信。我们所谓的是本来性空，但是因为有这三个特质，所以它会形成经有这三个特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本质，心事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那么第二个呢，就谈到了就是现象界里头，也就是我们这个事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有七种啊，那个事的本质。我们第三个呢，就谈到第一义，所以你也离不开人世间啊，在人世间第一义的问题一定是在人世间里头去实现啊。终究最后人生是要离开没有错，可是你离不开，目前你离不开活着的人生，所以当我们让我们的心可以平静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让我们的心平静完了以后脱离我们的生活。这是在这部经里头他在讲说菩萨道的中道第一义就是这个道理了。所以这里面讲心所行，讲如来藏心，那个是一个了了分明觉照的心；智所行是佛智所化的那一部分啊，那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二见所行，那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两个我都能够超越啊。超二见所行呢是就是超过八地菩萨入如来地啊，那开始因为到了七地五六地七地的时候，他已经慢慢啊，这个已经灭尽定了。什么叫灭尽定呢？简单的讲起来，灭尽定就是所有的冲突、烦恼、哈、内心的不安，在民间拢无啊的丢。要灭尽定，种种的无明烦恼、哈、种种内心里头的不安，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也不产生这种虚妄执着的东西了。那是灭尽定。经过灭尽定以后，透过第七地进入第八地。就是七跟八那一段时间就是啊，如来加持，也就是如来，因为你已经跟如来的法界相应，所以他会给你加持，而这个加持的灌顶跟前面六地的加持是不一样的。前面六地的加持通常大概就是属于教学式的加持啊，像老师对于学生鼓励说啊，你好，你很用功，就鼓励你的那种加持。但是八地以后的加持是你不会倒、不颠倒的加持，那个加持那个力是很强的，那么是加持啊。灌顶也是在这个加持，我们容后再谈啊。那么第三大点哈、啊，你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要讲的，就是说心意意识及无法自信众妙之门。在经文里头，大慧菩萨就提出来问佛陀，他说佛啊，请你为我们解释心意意识以及无法自信它的众妙之门在哪里。那这一段话本身就很值得你解释啊。心是指这个如来藏心，那意呢就是指第七世的那里所产生的莫那世的那个意的部分。 那意识呢，就是整个八数的演变都在意识里头，然后以及同时请你说明无法。那无法里头，上个星期我们讲过，你还记得吧？无法是什么呢？无法是先谈名，再谈什么相，然后呢分别政治如如，对不对？我所接触的任何事情对我来讲都会形成一种符号语言、哦、那有一个观念我来把握它，那个东西都属于叫做它的名。但是呢它同时也有它那个东西物质体本身的那一个特质，它的形状它的样貌也都有，而且它所表现的种种的这种现象都叫做相。那我们就因为这些因素再加上我脑子里头去思考，所以我们就会起分别。那个分别是什么呢？一有分别的就是我比你聪明，你比我高明，你地位比我高，你权力比我大，或者是我权力比你高，我地位比你高，我权力比你大，大到我会给你锐洗的有办法啊！啊，这些这种现象，我们都称它叫做分别。我比你漂亮，我比你英俊，我们家的小孩子分数考得比你高，都叫做分别。一掉入分别，是所有的烦恼，所有的东西就跟着来了啊。分别的东西很奇怪，我这张脸长得比你那张脸漂亮这件事情，你们都不分别吗？我这张脸比你那张脸比较英俊，你们都没有这种过吗？我家的家庭的这个我的家风比你的家风哈、哦，较高级啦。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有，那还得接下去更多了。我的财富不少，对不对？我的影响力大，我的功德大，我的福德大，东西很多。现代人还要比我的肚子的油比你肚子的油大，但是现在是比小，不是在比大。那这些东西都一种都是起分别，一旦变入分别，人所有的烦恼都从那里来。我们之所以有不安，我们之所以产生情绪上的问题，我们之所以我们的生活上会感觉到有一种倾轧啊、矛盾冲突，内心里头的愤恨啊、敌意，都从那个地方来的呢？都从分别那里来的呢？那分别呢，就是要跳开这个分别，所以你需要什么？需要佛给我们的正智，也就是正确的生活的智慧，那就是佛给我们的正智，而不是凭我自己想象的，因为我所想象的东西还是在分别之中。那佛告诉我们，这个东西你要从这里解套才可以。那正智这个部分哪来处理前面这些东西以后，那最后就进入如如。那个如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佛性，都有那个啊正智圣智，它就会变成了了分明的，就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执着在你自己的，就是说我也不想在这个生活上，我要脱离生活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如如，我内心里头觉得已经是啊灭尽定了，我所有的烦恼困扰都没有了，那你就会变成怕世间的事情，怕种种救人助人的事情，怕世间投入世间去生活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又造了一个相，造了一个你自己的执着，那个执着就是我希望昧尽定，就是我所谓的政治圣智。佛就在这个地方讲，这样子就叫做外道。所以一直到灭尽定的时候还是圣哦，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必须回到如来地。那个如来地是什么呢？就是回到我们世间生活的法里头来，还是一样过这个平凡的生活。那这样子的时候，现在这个问题就问 他要问的问说，这整个事的活动里头，最后要转到这上面来，请你告诉我们那个微妙的法门。安尼，迄个这个问题是安尼问的对，啊，你去把那个经文拿出来看哈、啊。我告诉各位，林总干事跟我讲啊，他说我在跟他讲说，我就是找不到哈、啊，十刹蓝陀罗哈、啊，那个经本哈、啊，可是哈、啊。佛光山的那个白话本它又不完整哈、啊、而且后面的楞伽咒哈、啊、它已省略掉，所以啊我真的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啊。我那天跟朱居士讲，朱居士就帮我去找，就找到了十刹蓝陀罗的译本的全本，然后这个我们基金会已经着手印了，那印了你就有一本全本的啊，那到时候我希望你会珍惜它啊。这个本子是在蓝陀罗这个译本是原来的本子，就是最完整的一个本子，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本子就很好。那么你这个了解这基本的一个东西以后，你就看他那个问的问题是一大坨啊，但是主要的问题是问在这个地方，我帮你摘出来，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我们来看看，大慧菩萨请法的时候，在此时呢，一切诸佛菩萨入自心境，每一个人都是回到他如来藏心里头，而不是在我们的意识之流，而不是在我们的意识概念里头，都回到他自啊。那么离所形象，离这个啊，能跟所啊，能起跟所取啊，离能所，那么呢，称真实义诸佛教训，他们每一个人通通都如实的、如的接近到那个佛所教化告诉我们的正知圣智的那个心啊，那个真如的那个心，唯愿如来演说藏世海浪法身境界，希望如来你能够啊。演说在这一个波涛汹涌的意识世界里头，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可以得到安抚，让自己可以生活的平静，而且我能够在有生之年啊，在这个生活我能够行如来道，我能够让我生活的比较自在，让我生活的比较啊这个平静，那这个是这个大慧菩萨在啊请法的时候，因为他是代表所有的菩萨来这个请法啊，这个时候呢，诸佛菩萨就是来与会的诸佛菩萨，通通都进入了，他就不只是灭尽定而已啊，进入那个如来的性德，这到了这种境地，而我们当时哈、啊、在那里的就是大比丘、比丘尼，或者是居士啊。或者是宫廷里头的这些啊，这些人，那他们可不是哦，他只有这个从十方来的已经成啊正觉的佛菩萨才进入这个状况。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说，你在研究学问的时候，如果你碰到一个真有学问的人，你跟他做一次学问以后，你进步很快。你去跟一个真的修行很好的人，你在他身边，你跟他谈谈话，你收获也很大，你不觉得吗？常常都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佛是男子的原因是，他每一次法会的时候能够与会的这些大比丘、比丘尼，他们的福报大到就是在那里，他们就直接就可以从过去我们各位讲片行，有没有处作意受想思哈，他从直接从那个情境里头，他直接就接触到这个整个的一个真实的那个情境，那内心里头的感动是很深的，而且那可以直接我们的智慧是可以直接产生感通的一种效果。你一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如果你去听一个故事，一个人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他讲的是很真实，你讲完了以后你也很感动，你看了一个故事啊，描述一个人的故事，看完了你会很感动，看一个电影，看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电影啊，你也会很感动。 那这些东西我们知道，就是说那个情境哈，是一个并不是只有说法，它是十方诸佛如来，他都一起在那个地方的。我在想，那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但是我要给各位讲的，那个这个《般若三昧经》，《般若三昧经》那部经里头，他谈什么呢？他谈这部经，他谈说，你念佛念到了，你念到了定，而且你在念佛的时候，透过观门啊，观的法，透过观法这个法门啊，观想的法门啊，进入了极乐世界。那个时候也是跟极乐世界诸圣众、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是相感通的。那个感通的部分就叫做密。显密的地方呢，就是显中有密，密中有显。其实你不管修显修密，这地方都是相通的。所以在修密里头啊，那么也一样啊，也有主修是以极乐世界作为他主修的啊，他的一个这个本尊的那个佛，就是这样子修法的。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要看呢 啊，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事的变化。啊，那么，而且在这个变化里头，我们又能够到最后到了灭尽定，然后转入如来地，然后往善慧地、法云地，然后等觉妙觉，这是显宗的十地菩萨往上走的路，这是正路。啊，所以修行的路似乎很明显，到这个地方来，你先修行，把基本功课做好，然后接下去要回到世间来。所以我们会得在这世间里头不行，否则没有办法成就如来地，再上去就走不上去了。那么所以你学佛千万要注意，不是学完了以后一切都放下，也不是学完了以后一切毕竟是空，它不是。你还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现实世界来看这个啊，琳琅满目，种种挑战，又种种的这种起伏不定、虚妄啊，而且贪嗔痴慢疑，随处都是可以判得到的地方。你必须在这个地方能够调整得好，在这个无常变化的世界里头，你能调整得好。好像前面的六地呢，是让你到学校里头训练你的本事，那从第七地到第八地呢，第七地你就已经踏上那艘船，你开始自行划船了，是不是啊？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的时候，你划船的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了，这样才叫做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否则不算你有本事。那好，那么所以人离不开事，那既然离不开事，所以我们看到了他这么说，就是说你离不开事，可是你必须做一个清醒的主人才可以。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个世间法里头做你的主人。什么主人？也许我们一般比较容易做得到的可能是这样吧，有人送给你钱，你说给你要让你告诉你说，你收了我的钱，你替我办一件不应该办的事情。这种事情我们可能常常听，我们会有警觉，可是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情而已。有的事情太多，任何一种引诱都是属于事的范围，任何一种敌意都是属于我们事的东西，任何我们内心里头对一件事情的一种执着。所谓的执着，是我的内心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可是我一直要拿这个观念去套我的现实的境界，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成败、有顺逆、种种的遭遇，那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会变成事。然后我只要对这些事产生了这个跟他这种开始执着了以后，你就失掉平衡。那我们都说我们失掉了当做主人的、做得了主的能力。一个做得了主的人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是水过无痕，他好像划水一样，这个船一直往前划，可是他的桨却没有沾什么水。所以古人讲说 哦，我一天啊，这个三餐都在吃饭，一粒米都没有动。你知道那个意思，并不是说他三餐在吃饭，一粒米都没有动，你怎么想都想不懂。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像你在划水，划完了以后，你的水，你并没有说我划一下，让你的船可以前进的那个水，那个能够支撑的那个力量，应该是一，你是不是把那个水也拿到你船上来呢？应该不是吧？你划过去又桨就拉上来，再往前去。如果你那个海哈，那个四海哈，如果是像米亚哥安尼哈，啊，你那个桨把它插下去以后，啊，你划了以后根本不会走，是不是？那这样就是你就输掉了，你自己做得了主。对，所以佛呢就告诉我们，在这四海之中，你一定要做得了主。你碰到了成或败，你过去了，你那个桨能够拿起来再往前去的时候，那你这个生命是往前走的啊。你是成功了，你插去你拔不起来了，执着在那里了，也是一样啊。所以这四的里头，我们很可能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某一些生活的一些记忆，某一些生活的情境，某一些生活的经验，或者是以前告诉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念，然后我们牢牢的记住它，然后以这个东西来当做我们生活的完全，以这个东西来作为我们生活的依据的时候，那你的生活当然要累积经验。可是你也要知道，你生活最需要的是你要透过你的累积经验，要在上头产生创意才可以。如果没有产生智慧的时候，那我们就被过去的知识、过去的情绪、过去的非理性的一些经验把我们给绑住。所以在心理学里头也有类似的相同的说法，不只是类似，几乎相同。他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面对真实。他说我们每一个人脑子里头都有一个地图，就是过去生活经验产生的一个人生的地图。可是这个地图是过去的，你现在要去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明天的未来。如果你的地图不去对照你现在要走的面前去做修正的时候，你常常只是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意识概念去看现在的问题，那你这张地图，你用旧的地图要去找新的地标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修正，不断的修正你的地图，才能够判断你新的方向。这是心理学里头是这一部分是讨论的很多。我们之所以会有很多成见、偏见，甚至有很多憎恨啊、敌意在心里头放不下来，都是这张旧地图，而不是新的地图。那什么叫宽恕呢？宽恕就是我旧的地图我已经修改掉了，我新的地标又重新出现了啊。那些东西我们说它是一个不断的往前走的那个人，那个叫众妙之门。所以临济中的开山祖师爷临济禅师怎么说呢？他说达摩东来只是为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达摩东来啊，就是为了要找一个不被人惑的人。其实他传的法就是不被人惑的人，而达摩以能切经试卷印心，那你知道就是印这个心，也就是不被人惑的人，就是要靠这部能切经的教法啊。有时候简单的时候是这么说的，过去的你可以通很多这个比较简本的佛法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最主要的他告诉你修行无他，什么事情经过过了看清楚，然后就要放下，经过过了看清楚就要再放下。他并不是讲经过了你就放下，不要注意，如果经过了就放下叫断灭，是经过了看清楚就要放下啊。这个是众妙之门。那我们来看，我们都是因缘所生的，事都是从因缘所生的。我们来看哈，这个所谓四海波涛啊，四海波涛里的这个波涛汹涌啊，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在 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啊，这个罗婆那王他看到那个四海波涛汹涌，是不是？而佛呢，是从海里头的龙宫为龙，在为龙王说法，他在这个四海上头，那四海上头看到的是楞伽山，是不是？说无量无边的四海，每一个人，你脑子里头，你的心的那一部分都是楞伽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楞伽城，所以现在说法是对无量无边在每一个楞伽城，所以佛当时以神通说法的时候啊，佛要说法的时候，马上示现的是什么？是无量无边的楞伽城，每一个楞伽城里头都有佛，每一个楞伽城里头都有大慧菩萨，还有罗婆那王，还有这个十方法界来的诸佛菩萨，还有当时的声闻缘觉的这个大比丘、比丘尼，这种都有啊。所以我们了解，就是佛啊，当时是以神通的方式来说法的。那现在呢，来说法，他讲到四海。其实现在回到每一个人的心的世界里头，是波涛汹涌的四海啊，意识的事，这个四海，这个四并不是只有意识而已啊，意识只是四的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啊。我们内心里头潜意识里头对一个人哈、啊，一看了以后就喜欢或不喜欢，对这一件事情不管他成败，我们就产生一种情绪的骚动，所以四海波澜，四海里头的波涛不断的在汹涌啊，所以那么这个大海是没有一刻它是稳定的，但是它要我们这个海最后必须是平静的，平静了以后你这张人生的法就可以在这个四海里头平静的走过去，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个四海是平静的时候，我们的智慧众妙之门就在那里，所以人生本来有种种的啊，这个不如意的事情，有种种的我们所碰到的这种灾难，或者是惊吓、恐惧啊、憎恨、无奈、无助、焦虑、紧张，种种的这些东西，它都是像四海里头的波澜，这些波澜它不断的冲击着你，但是佛却有办法使这个波澜停下来，佛教我们的政治也是让我们这个心里头的这个事的波澜平静下来，等到我们平静下来以后，智慧就出来，那这个法就比喻着我们能解决问题，从此岸到彼岸一样。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四海波澜里头的事，你看它的变化有多大啊。我这几天在看这个西格尔的一本书哈，他是谈心事的状态跟人的健康哈，结果我翻开来又翻到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这一次我把它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一点，因为这一次写的我看了他引述的比较多，但是有一个人叫 Light 哈，那么那个人呢，这个讲这个故事的医生的 Kofler 啊，这个医生呢，他碰到 Light 的时候，这个 Light 一住院呢，就已经躺在床上，他是一个最末期的病人了，就是躺在床上，可是这个病人一直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认为我听说有一种药，这种药呢啊，这个可以治他这个末期的 cancer， 所以呢，听说有这种药，所以他就跟医生讲，医生跟他讲说，这种药是有，很快就会来，可是他已经躺在床上，他不能起来了，他已经全身都已经瘫了。可是呢，医生却跟他讲说，我们已经拿到这种药了啊，真的是这种药，这个药呢啊，这个把它打下去了以后才一个礼拜再检查，他的癌症就已经消得一半了，然后 一个礼拜给他打三次，哎，再继续打，他说十天，这个他说一个礼拜以后他就可以起来走路，而且跟护士有说有笑，十天，这个人可以出院，那就变成通院，就这样子，他很开心，而且回去很快精神力变得很好，他还可以开他家的小飞机，啊。这个美国人有很多小飞机，他还可以去开小飞机，两个月都很健康，都很好。可是他是一个经常在看杂志，经常在看一些医学报道的人，他突然就看到说这种药啊，叫做 cribiotin， 他说这种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实验的结果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他自从知道那个没有效果以后，他马上又住到医院来了，又垮下去了，然后又躺在那里又吐。然后他跟他讲，医生就跟他说，他说听说那个药制造的时候它的浓度不够，所以呢这个现在有一种新的药就是浓缩的，所以我们拿来用用，它应该对你是有效的，所以又给他打下去了。其实医生根本没有那个药，他是给他的是安慰剂，就是打的是盐水针，就是那一点点把他打进去都是醉的地方打下去了，他起作用了，他又回去了，而且整整又活了两个月。这两个月对这个人哈，他健康的很，一直到有一天自己看到那个报告说确定那个东西是没有什么效果的，然后回来再住到医院来，有两天就死掉。那我是看了这个心理上影响这个医疗上的东西，我相信是有，但是这个可能是很极端。但是我们拿一个比较极端的东西来给各位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人的心意识在影响的东西很多，不是只有你的健康，不是只有你的医疗，你的投资，你对你小孩子，甚至于你对你未来啊的一些你的这种未来所可能你的运气好不好哈、啊、所以可能多多少少就是你的事的想法在左右的你，这种事情确实是真的是存在着的。那么所以人的事他在我们身体里头真的波涛汹涌，我们对有时候会对一个人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以后，你以后想起来看到他你还在恨，还有很深的敌意，而且保持距离以车安全，虽然你并没有报复的意识，但是内心里头燃烧的那一个东西还在啊，那个也是波涛汹涌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像这种东西啊，我以前做过的个案确实是这样，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兄弟之间他永远也没有办法谅解他自己的亲兄弟，就是因为分财产的时候分得不公平，两个人告得非常厉害，到最后他非常恨他。可是他来跟我讲他自己，他跟他太太啊，还有他自己另外一个兄弟也一起带着他来跟我谈谈。我说只有一个方法，都已经过去了，那分不平，那名字也都变成啊，大家都已经分好了，我看自己在赚可能哈、啊、比去做那个要好嘛，这些东西是不是放下来。他说我有在赚，不过我就是恨，我就是放不下。我说可是你要宽恕他呀。他说我死也不会宽恕他。好了，他死也不会宽恕他的时候，我说那你就会一直痛苦下去，你就继续痛苦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转了一个弯去跟他讲，因为他在讲的时候跟我讲说难道他都没有果报吗？我说果报的问题由他跟阎罗王去解决。我给他说了一个一点关系给他带起的丢，你跟他之间最好的啊划清关系，免得阎罗王判他有什么罪的时候你跟他还有关系，我看好你还是宽恕他好。他说哦，宽恕是这个意思。我说对，应该完全放下，你不要去想，你也不要去求阎罗王哈、啊、要 将来要给他判重一点，你也不要求他怎么样，你只要把这件事情放下，这件事情就叫做宽恕。他说我这样我比较懂。我说你真的要学习宽恕放下来，否则你的病不会好。因为有的人就是焦虑症，他的病很重，那这个东西他不放下来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四海波澜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哈会对自己家里的人，会对自己的朋友啊某一件事情，然后从此以后对那个人就非常不喜欢，恨之入骨。而且更奇怪的是，如果你恨一个人，他的长相是跟你另外一个朋友的长相有点像的时候，有时候你那个朋友也会很倒霉，一起拖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会暗暗的 transference 到啊，就是这个移情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就会产生这些现象。所以四海波涛他告诉我们这些东西要注意。所以你不断的从周边的生活当中把这个事不断的掏进来，而且打很多的结。所以我们在谈这个欧含经的时候，佛就是会这么讲说，你产生了结，结所系法，你受了很多的死，被这些死驱使，对不对？所以啊，随时死者随时死，你还记得吧？谁的死啊？那个死是天使的那个死啦。其实那个死的意思就是烦恼，就是你产生了障碍的那个。所以若随时死，随着死而去行动，去驱使的话，就随着死而死，随着那个死而死掉。什么死掉？智慧就死掉了。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前面三个死啊，都是同一个字，都是大死那个字。若随时死者，随时死，最后那个字才是细体细体细。所以如果你随着死而去死的话，那就会随着那个死呢，就会智慧慧命呢，就那个地方就突然间就断了，就没有了。那么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么四海波涛的东西产生了我们的恨爱情仇啊，那么喜怒哀乐的东西，那产生了我们打了很多的结的东西，而且每一个结在我们心里头都会产生波澜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用现在的人的说法就叫做压力。所以有很多人解释压力哈，对于跟我们这种学心理的人来讲，他不了解压力叫什么。有人说我现在也不工作，我已经在家里，我工作都已经停下来，我一切都已经把它摆下来，我还有压力？我没有压力，可见我不是因为压力而引起的。我说不对，你把工作摆下来了，可是你压力很重，因为你内心里头有一些过去你摆脱不掉的东西，你四海波澜里头的那些波涛汹涌把你推波助澜，弄得你压力变成很大。所以有压力的人是不用做工作，他压力就很大就对了。没压力的人他估计真没用，但是他压力也并不是很大。所以你可以有的人为头做到尾，人也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他很没用啊，压力很大啊，大头很重，他是大头很重，压力真并不大。但有的人他没在做什么工作，但是他没有什么大头，但是他压力是很大的，给他带到他会帮你啊，那个就是四海波涛那个压力。那些压力他对我们这个身心的创伤都是很重很重。现代人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没病人没一点说压力那么大，有时候这个社会变成历史英人，你听好吗？那历史英人呢，你都没什么事情电视一日看几遍都看整点新闻没什么事情，这里讲一下那里讲一下好像天快要打下来，四海波澜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他这个身心各方面受的影响其实都是很大的所以现在人为什么说焦虑的跟忧郁的就情绪失常跟焦虑失常的这两个毛病的人为什么会这么多， 就是可以了解的。他有些人他们的事业都是做得也不错，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哈？就是他有太多的这些啊不断的滚动的这些四海。那么我们来看看，有四种因缘四转，有四个原因哈。这个四你的怎么写？四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从第八世，他会转第七世。那转到第七世的时候，就跟我有关啦。我本来只是我以前过去的经验转到莫那世来，那一旦我有莫那的时候，就会拍胸膛，因为这句话听不下去，因为这口气吞不下去，因为要跟你输赢，都是因为就是我相我执就很强了，所以就会转。就转动自己，然后把这个人哈、哦，啊，也起眼哈，啊，也会有很多这个内心里头的这个波涛汹涌就来了。那我们看哈、哦，啊，这种因缘这个四转哈、啊，这个四转就是说，四转的因缘就是四转的有这四种原因。第一种，不结自心线而执取，哎，这句话就是他没有去觉察到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心，你这么想。你这么看，所以你因为你这么想才这样感受啊，因为你过去有这个有过这个经验，可是你内心里头对这个经验有了一个完全对立的排斥，或者是对他嗔恨，那你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内心里头的一种不舒服啊，一种冲突，一种内心里头的一种这个好像矫健怕感啊，就会跟着来。那么这部经一直在告诉我们，他说都是因心而，都是因为心所现，一切由心所现。